像我印象很深，我在纽约上班的时候就常常在语言上闹笑话，可是我现在想想都是很有趣的回忆。像有一次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大家都穿大衣嘛，那时候我有一件那个很长版的这个羽绒衣，可是我到了纽约才发现，其实那种长版的羽绒大衣啊，在美国是女生才会穿的，男生他们的男生不会穿那种衣服，可是在亚洲很多男生穿，这是穿衣服的习惯。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女生主管，她是英国人，她有一件长版的羽绒大衣，跟我那个长版羽绒大衣几乎一模一样，就很巧，而且那是女生的衣服，所以我的同事就一些男生啊就很调皮，男同事就很喜欢闹我，他们有些时候就从后面拍我肩膀，然后我一回头，他们说啊，我以为你是 Luna， 而 Luna 就是那个女同事，就很故意。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YouWri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你向往到一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国家工作，展开不同于台湾的海外新生活吗？许多人非常期待有海外职涯的经验和际遇，但实际上在海外工作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不但曾经有非常丰富的海外经验，甚至还是一位知名的 Podcaster，同时他也是创业者，拥有自己的公司，还身为一位作家。他是大人学 Podcast 的主持人 Brian， 欢迎 Brian。
Hello， 大家好， Jen 你好，我是大人学的 Brian。
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 Brian 来到节目上，有一点像是在崇拜偶像的那种感觉。
谢谢，
欢迎你今天来到这边。那其实 Brian 在海外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先从在台湾念大学那段经历开始谈起好了。 Brian 在台湾其实就读的是成大土木研究所，那毕业之后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前往美国读书，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时空背景，还有为什么想要到美国念专案管理的硕士吗？
好啊，其实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的表哥表姐都大我十多岁嘛，那他们有好几位都出国读书，然后他们从美国回来，我就觉得他们很帅气，有时候还会带一些礼物给我们，所以可能是大概国中甚至小学时候，我就隐隐约约觉得很想出国读书，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种羡慕吧。那后来在台湾一路念到土木研究所毕业之后，其实我是去先去当兵嘛。对，在当兵的过程中，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出国要念什么。那后来会选择专案管理，其实是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大部分理工科系毕业的学生很流行去美国念 MBA， 就想说一个理工加上一个商管，两个双剑合璧啊，应该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可是我那时候认真做了一些 study， 我发现这个 MBA 他学的是商，那跟我学的土木工程虽然是两个领域，可是它中间其实还差蛮多的。我也有一些学长说他们出国念了 MBA 回来之后最后还是回来去当工程师。好，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念一个跟商有关可是跟工程更有接近的东西，而不是两个完全天平的两端。所以那时候我做了一些 study， 就发现很多很多工程的大型的这个案件都是以专案的形式，然后欧美有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叫 project management， 就是专案管理，我觉得那个跟我的工程更领域更结合，所以我就去申请专案管理，这是这个正式对外的一个原因啦。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私下的原因哈，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差，可是我又很想念念国外的一流的名校，好像是什么哈佛啊 Stanford 这些，那我就想说一定要念名校，好，这样回来才这个可以跟我的表哥表姐一样很炫嘛，对不对？可是我赫然发现我大学成绩太差了，所以很难申请到一流的名校，尤其是 MBA 的，因为 MBA 当时非常非常竞争，竞争很激烈。那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念名校又可以跟我的工程科系结合，所以专案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念专案管理的人他的竞争说实话不像 MBA 这么激烈。好，所以我如果去申请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它虽然也是一个商管的领域，可是它会更容易让我进到名校，结果果然这个策略奏效啊，就是申请了专案管理之后，我就进到了我非常非常想进排名第一志愿的西北大学。对，大概背后有这样这两个思考。
是，我发现 Brian 在选择职业或是选择就读的东西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有策略。
因为要花很多钱，所以一定要带来很好的效果才行。
那也想问一下 Brian 自己在西北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顾问业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好啊，其实我算是年纪很大我才出国念书的，那我大概差不多29岁 啊，在29岁之前，其实我已经有几段工作经验，都是当工程师的工作，然后也接触到一点点的专案管理。然后去了美国，其实我们西北的专案管理的那个 program 它很特别，它是属于这个 quarter 制。我们一般在台湾是 semester 制，就是一年是两个学期嘛，中间有放寒暑假。它 quarter 是一年有三个学期哈，然后每个学期只有十个礼拜。这么短，那功课非常的重，因为我还记得我们很多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开学第一堂课，这个就是要交作业。老师在放假的时候，你选修这门课之后，他已经发 email 把作业叫你做了，就是你还没见到这个老师，你就已经要写自己看完这个教科书的前六章，然后自己要写习题。所以你开课的第一天见到老师，老师就先收作业就因为他课程非常非常的赶。好，那所以我后来其实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所以我可能也想尽快早点念完嘛，所以我其实念了九个多月我就毕业了。
嗯，
对，算是我们班最快的，大部分人要念一年多，我念九个多月就毕业。那毕业之后，我本来是想要在美国找工作的，可是当年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景气，就业景气很不好。然后我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就是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工程师，然后呢，美国人这些美国的雇主啊，看到我的履历，他还是想用工程师来雇用我。可是我心里想法不一样，我心里想说，我已经念了一个管理硕士，我要做专案管理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找工作就很不顺，没有人愿意用专案经理的这个职位来雇用我，都是用工程师，那我就很不爽。然后我就决定回台湾了。然后回台湾之后呢，所以我其实毕业之后并没有留在美国。好，我就直接回台湾。可是我觉得回台湾运气很好，我就在台湾找到了一家真正是专案管理的顾问公司。它虽然很小，可是它做的都是一些跨国专案，所以那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那个工作开始，我从工程师顺利转到顾问公司，然后薪水也大概乘以 2.5 倍左右。对，
可是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工程师跟专案管理的这两个职位，他的薪水差好像没有到那么多耶。
对，我们那个时代不太一样，现在因为台湾的科技业起飞了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半导体相关的工程师，你的薪水会非常非常高，甚至比很多产业的 P&I 还要高。可是在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念的是土木工程啊，土木工程师的薪水没有科技业的这个半导体工程师那么高。对，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做这些思考还不是考量到薪水，我比较考量到我自己的有点任性啦。我是觉得工作如果整天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其实是很痛苦的，就算赚了钱也很难熬下去。所以我那时候比较任性一点，我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要做我喜欢的工作啊，这点薪水低一点没关系。那我当时想的也很天真，我想说你做了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你每天都很有兴趣去研究，你将来薪水一定不会低啊，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选择专案管理。对，
嗯，这样的思想其实跟我们品牌想传递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对，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我在其他频道也提过，我以前在当工程师的时候我没有很讨厌那个工作，可是就是常常觉得很 boring， 好，有点无聊。然后有一次我真的好想打瞌睡，我就偷偷躲到这个公司的厕所去睡觉想说眯一下，真的很想睡。然后结果我正想睡着，正要睡着的时候，我发现隔壁的厕所隔壁间传来有人打呼的声音哇，我真的印象很深刻，表示有人已经在那边睡觉。
你不是第一个。
对，我不是第一个。所以我当时就在，因为那时候我才27岁，我心里想哇，我离65岁退休还有这么多年，我难道每天都要躲在厕所睡觉吗？一想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做我真心很喜欢的工作。
嗯，所以当时就算薪水低一点，其实也义无反顾的要进入专案顾问这个行业。
对，应该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薪水。对，
嗯，那你是怎么确定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位置呢？嗯，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很赞，很关键。其实我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我在当工程师的时候，就是刚刚跟大家讲，我很想睡觉嘛，常常很 boring。然后那假设工程师不是我适合的工作，那我要去哪里呢？我不知道，完全没概念。那 我也不敢裸辞嘛，因为还是需要赚钱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每天就在公司里，我自己拿了一个笔记本去记录从上班到下班这8个小时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成就感很开心，我就给他10分，如果做这件事情很无聊很痛苦，我就给他-10分-5分之类的，就是照喜好度去打成绩，就这样子记记记，结果记完之后我发现我分数比较高的工作全部都是跟人有关，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不喜欢一个人闷在那里计算，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开会解决问题，然后喜欢做简报，然后我赫然发现我分数比较高的工作都跟沟通都跟协调都跟分析都跟这个计划有关，那后来我就跟我有一个同事，我是结构工程师，他是专案工程师，他跟我就是工作差两个字嘛，好，都是工程师，我就问他你平常在干嘛，结果他讲的东西跟我的分数高的那几项比较有关联，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可不可以去支援他的专案工作，然后后来我老板偶尔也让我去帮个忙，那帮忙之后实验之后发现诶我真的比较少去厕所睡觉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去这个第一次小时候第一次去吃这个吃到饱的 buffet 里面大部分的食物我们也没吃过，可是我们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吃吃看，好，比如说我吃了一只这个螃蟹脚，我发现诶这个好好吃哦，也许我以后就多试海鲜类的东西啊，如果我吃了一个螃蟹脚觉得不好吃，那我以后就海鲜的东西我可能就尽量少碰，其实就是这样的慢慢的尝试慢慢试探，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的性向是比较偏好专案管理的，是这样子慢慢摸索出来的。
是，那也蛮好奇，就是 Brian 后来自己回到台湾其实自己创立了一间公司，
对
对，那想问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境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子，我回来台湾不是进了一间台湾的顾问公司吗，其实我超喜欢那份工作的，然后完全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我们要常常去客户那边帮他分析问题，然后用一些专案管理的手法，那其中我在那时候也服务到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公司台积电，然后我们跟客户的关系是其实是互相协助，我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协助他们找到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进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我自己也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超喜欢那个工作，我很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那可是后来做了两年多快第三年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在我看来是突然间啦，他有一次就突然开会说公司要转型，转型的原因是他觉得我们公司都在帮别人做辅导，然后这个赚这个钱很辛苦，他决定要自己转型成软体公司，他要自己开发软体，自己来销售这个软体，这样赚的钱比较多。然后他讲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噩耗，因为我对软体开发不懂也没有兴趣，等于是他不做顾问公司了，所以那时候我跟几个很要好的同事，包含现在我的 partner Joe， 我们都是很喜欢做顾问公司的人，所以那时候公司要转型了，我们等于就被迫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那出去外面要做什么老实说不知道，我们就只想做顾问，所以我们后来就出来自己开了顾问公司，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强大，一开始并没有很想要创业，等于有点是被逼创业的感觉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会创业，是因为当时有一本很有名的这个畅销书叫《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可是当时其实对我一个在军工教家庭的小孩，其实那本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对我来说想要赚钱就是好好读书去好公司上班，我从来没有想到第二条方法，那本书他告诉我们其实你想要赚钱有4个象限，不是只有一种方法，看了有点是打破我的这个认知边界哈，所以刚好又遇到这个被迫创业的机会，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想说不然趁年轻啊，那时候我大概才那时候我可能已经30了哈，那我的 partner 才20几，我就想说现在反正 nothing to lose 啊，老了你反而输不起不敢创业，现在年轻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存款，大不了就失败就收一收，我们就赌下去就试试看，对，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嗯，那当时创立的专案顾问公司，它是一直接之前的那些客户吗？ 还是、
这中间有一段很离奇的故事哈。我们两个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就自己离开了，陆续离职哈，就自己开创了自己的顾问公司。可是开创之后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大家听了可能觉得很搞笑，这个问题我们居然一开始没有想到，就是客户哪里来。
对啊，客户哪里来
我们两个就开了公司，因为我们后来开了公司才知道，原来我们以前的老板是有多厉害，所有的客户都是他找来的，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而且他的公司开了30几年，所以累积很多客户，我们两个自己跑出来根本就没有客户，而且那时候我们才两个毛头小子，我才30出，我的 partner 甚至30还不到，一般大只有很大型的公司才会花钱请顾问，可是他不会花钱请两个毛头小伙子教他们怎么管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傻眼了，然后呢成立了顾问公司却没有客户，然后怎么办呢？还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那时候运气很好，我们有朋友帮忙，好，他说诶，你们两个不是很懂专案管理吗？你们要不要去那个补习班？因为那时候很多补习班在教大家考专案管理师的证照，好，就说你们可以去补习班当老师，去教这些上班族考证照，这样你还可以赚点钟点费。然后我们两个就只好好去补习班教课，对对，先当老师。所以当时公司虽然创立了，虽然叫顾问公司，可是其实是靠我们两个自己去教补习班、赚钟点费为生。对，一开始是这样子。
是，那后来才慢慢接触到一些企业，陆续有客人进来。
对，其实后来我觉得我跟我的 partner 一直觉得我们两个最大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两个运气超好真的，我们到今天为止都只能用运气来解释。
有哪些发生运气好的事？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时候快要饿死了，就有人请我们去这个补习班教书，让我们活下来，这是真的是运气。然后教一教教一教，我们两个想说也不能一路教这个去补习班，这不是我们当初的这个初衷嘛。结果正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同一个礼拜发生了两个客户跑来找我们，真的是很神奇。一个客户他是台湾当时一家很大的科技公司，他旗下投资了一个文创的事业，文创就是拍电影啊，然后做这个电脑游戏啊动画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专案需要管理，所以他们急着要找一个顾问来帮他们统筹。然后同一个礼拜哦，我一个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正要执行，他们非常的欠人，甚至在美国都已经找不到人了，要去海外找，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面试。就同一个礼拜突然间这两通电话响了，我们就多出两个机会。然后后来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是Joe，我们就讨论好，他留在台湾做台湾的案子，那我就去美国一趟去接美国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后来就真正的做了顾问案。对，
是。那今天 Brian 也要跟我们分享在海外工作跟生活的挑战，那我们把读书跟工作分开来讨论好了。Brian，你觉得遇到比较有文化冲击的面向大概有哪些？
我觉得你到了国外第一个当然就是语言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台湾的英文跟我的同学比算还 OK 啊，什么托福啊 GRE 都有考过，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些考试还有国中国小我们学的这些英文跟美国人真正平常对话是不太一样的哦。附带一提，在职场里面的说话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是有一些冲击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跟同学或是这个客户或是主管问我们的话会一下转不过来，就想问他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每个字都懂，可是好像以前没有学过这句话。所以这是第一个冲击。第二个冲击我觉得是美国是这样子哈，我去的地方是美国，其他国家我不敢讲，可是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强调积极主动的民族，就是说没有人会特别来照顾你说你需要什么啊，嘘寒问暖啊。像我自己在台湾开公司，我发现很多年轻朋友他会觉得老板应该要来问问我需要什么，可是这个在美国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他们觉得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要去争取，要去要，甚至要去凹，他们非常强调这样的文化。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有一门课是必修，几乎是必修课啦，必选课啦，就是除非没有什么意外，他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要选那门课。可是呢，那门课刚好教的东西我都会了，好，然后我就跟老师 fighting 了四五次， 我去跟老师 fighting 说我不想修这门课，我跟他列一列原因，然后他说不行，怎样跟他讲一堆，然后最后呢可能也是我的同学鼓励我，他说只要不是违背校规的事情你都要积极去争取，所以我后来很努力的去争取，最后我真的就得到全班唯一一个是不用修那门课的机会。这当然是一件小事，可是我觉得在美国你我觉得那是一个成为独立大人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第一个你爸爸妈妈不可能在旁边帮你，你的好朋友也没有人可以帮你，而且你在网络上也找不到类似这种事情你该怎么处理，最后真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好，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挑战，好，也是一个文化上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是还蛮鼓励大家要出国，不是只是去游学，因为你出国之后你会第一次，我常说这很像是小时候学脚踏车把那个辅助轮拆掉，就是你可能已经很会骑脚踏车了，可是直到你把辅助轮拆掉你才真正能说你自己会骑脚踏车，对，那就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对自己负责的一段经历。
是，那也想了解一下，就是 Brian 觉得一个海外生活或工作有哪三个有趣的面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文化冲击，其实文化冲击很多，那有一半可能是来自于语言，像我印象很深，我在纽约上班的时候就常常在语言上闹笑话，可是我现在想想都是很有趣的回忆。像有一次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大家都穿大衣嘛，那时候我有一件那个很长版的这个羽绒衣，可是我到了纽约才发现其实那种长版的羽绒大衣啊，在美国是女生才会穿的男生他们的男生不会穿那种衣服，可是在亚洲很多男生穿，这是穿衣服的习惯。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女生主管，她是英国人，她有一件长版的羽绒大衣跟我那个长版羽绒大衣几乎一模一样，就很巧，而且那是女生的衣服，所以我的同事就一些男生啊就很调皮，男同就很喜欢闹我，他们有些时候就从后面拍我肩膀，然后我一回头他们说啊我以为你是 Luna， 然后 Luna 就是那个女同事就很故意，然后就很多人在嘲笑我的外套。像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哈，当很多人在嘲笑你穿的衣服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看它？有些人遇到这个就会觉得种族歧视，你歧视我，你们是不是看我穿的衣服比较女中性化你就歧视我，就看你怎么想，可是他们讲的又是嘻嘻哈哈的，好像也没有真的欺负你，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知道，像很多人都觉得以为种族歧视是啊，你是黄种人你滚出去，什么某某人与狗不能进，其实在美国不会有这种事情，大部分人讲话都是很懂政治正确，可是他会在一些很微妙的地方你甚至很难判断他只是跟你开玩笑还是他真的在种族歧视，都是这种场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处理这一类灰色地带是一个需要很有智慧的方式。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刚刚这件事我是怎么处理的。我的心里的想法是，你如果把它界定成种族歧视，可能它真的就变种族歧视。如果你用一些幽默感去化解它，搞不好大家嘻嘻哈哈熟了也没事了。那我的说法是这样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太不懂时尚了。好，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应该好好跟我学学时尚。他说现在啊冬天啊最流行的就是这个两性都可以穿的外套，就中性的外套。我是想这样给他们上一门时尚课。好，然后呢结果妙的是我的英文有问题。我跟他们说这个外套是两个性别都可以穿的，我说成 bisexual， 其实应该要讲 unisexual 就是优衣库 Uniqlo 就是无性的外套，结果呢我一下英文又讲错了，我讲成 bisexual 是双性恋的人穿的外套，结果我就说你们不懂，这是一个 bisexual 的外套结果讲完他们全部人哄堂大笑然后那我怎么办呢？我要很生气吗？没有。恼羞成怒吗？没有。我就跟他们一起笑然后这个后来我就说那不然要怎么讲，他们说 unisexual， 我说 OK unisexual 然后这整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笑话。有些时候我每次跟他们我还会自己调侃自己，好，我会故意把什么东西说成 bi 什么 bisexual bi 什么，他们就哈哈大笑结果我跟那些同事后来其实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到现在都还有联络。可是我现在就在想，当时要是他们一开始在 这个笑我的时候，我是摆出一种防御的姿态，攻击的姿态，也许今天我跟他们就不会处得那么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国外，在这种异国的环境，有太多太多这种小小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尽量用幽默感去化解，我觉得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那当然啦，如果人家真的是摆明了要欺负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说我觉得不用太过敏感，好，不用太过敏感。就像我那时候在美国也有一次，就是我太太她去买菜嘛，她跟我一起去美国，她去买菜，然后她走着走着就发现，诶，怎么后面有人好像在拿东西丢她。她回头一看，是几个黑人的高中生，好，拿着这个汽水的瓶盖在丢她。结果呢，你说这个是种族歧视吗？好像很难讲，对不对？要看当时的这个场合。我就问她说，那几个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有讲什么？他说没有，他们就说嘿嘿嘿，看过来看过来，就这样子，然后拿那个瓶盖很轻嘛，也不会真的痛。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处理？他说他就捡起地上的瓶盖丢回去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丢来丢去，后来嘻嘻哈哈也没事。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自己的心情的调试还是很重要。对，然后后来我太太在那个搭地铁的时候又遇到那群人，他们都还让位给他坐。
所以很奇妙的缘分。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他是不是种族，也许 maybe 一开始有，或者是他纯粹觉得你长得跟他们不一样就闹你两下。好，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可是我觉得在欧美国家，如果你能保持一点幽默感的话，很多事情其实可以顺利化解。
是，那也想请教，就是对 Brian 来说，你觉得在海外的时候啊，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
我不确定这些辛苦点是不是跟文化有关，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啦。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当时在纽约搬到一个公寓，好，那这个美国的公寓都有一个他们叫 superintendent， 简称 super 就是管理着整个公寓的一个管理员，只有一个哦。他跟我们的保全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管理员有点像是保全兼总干事，就是他整个大楼的一些规则啊什么他都会去管。那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是耶诞节前后，快到耶诞节的时候，我搬去那个 apartment， 然后我搬进去之后呢，遇到了很多麻烦。比方说我一到那边要请人来装网路，然后那个装网路的人他这个没有带梯子，然后他就发现那个门口放了一个梯子，他就直接拿那个梯子来用。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而已。结果我那个 super 就跑来，就跟那个帮我装网络的那个人两个大吵一架，在我面前还打起来，我就傻眼了。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原来是那个 super 说他偷梯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梯子放在那边我用一下又没有偷走，然后两个就吵得很凶，然后我还要去劝架。然后呢，那个 super 看到我从那件事情之后，他就对我和我太太这个很大小眼，就是常常态度很差，然后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就爱理不理的。然后包裹呢寄到了，他也照理说他要把包裹这个至少要拿到一个公共的空间，就他也没有，就放在他家里。然后我等包裹等了好久，我去问他，他也不理我。后来我问他儿子，他儿子才拿出来给我。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以后我还要跟这个人相处那么久，整栋大楼又都是他管的，我真的超痛苦。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同事，说也是台湾人，问一下，哎，我遇到这事情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同事就说，你是不是没有给他小费？我说啊，要给小费？我不知道，我以为餐厅才要吃饭才要给小费。他说要啊，因为耶诞节通常都会包红包给他。然后我说那我大概要包多少？他说通常包个10块20块，答谢他一年的辛劳大概就差不多了。然后后来我就回家想啊，他对我那么不爽，可能不是那个装网路那件事情而已。第一个，我们那这个讲有点不好意思哈，这个我们那一栋里面啊有很多亚洲人。那我后来跟那个 super 变好朋友之后，他才私下跟我讲，他说你们亚洲人都很小气，他说这个给红包都给的特别少，所以他看到我又是一个新的亚洲人搬进来，他就觉得我一定不会给他红包，所以他就很不爽。第二，我是耶诞节前夕才进来，他们通常是耶诞节的时候答谢他过去一年的辛劳，所以给一个耶诞红包。那我才刚来几天，所以他笃定我不会给他耶诞红包。 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他的服务嘛。好吧，既然这样子，我就反其道而行，我就大家都说包10块20块就好，我好像包了60还70块，
很多
很多钱，是别人的3-4倍。好，就用钱砸嘛，想说大不了试试看，我就给他一个红包，然后谢谢他这个期待他未来可以这个好好照顾我们啊，谢谢他这个装网络的时候哈、啊，跟他道个歉啊，不好意思给你带来麻烦什么。然后我里面就放了70块美金。然后呢，过了2天，耶诞节到了，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耶诞树，上面放的就是大家给他的那个耶诞卡，就里面有夹钱的耶诞卡。然后我就想说，哎，整个住户放满了耶诞卡，每个人都有感谢他，那我怎么没有看到我的卡片呢？我不是有包70块给他，我的卡片为什么没有挂在那里呢？就我东找西找，后来才发现放在最顶上，放在星星最顶上那个星星的旁边。然后我就猜一定是我给的钱最多，他把它放到最高。就从耶诞节过后，他对我超级好，超好笑，什么马桶堵塞，家里什么瓦斯炉打不着，你跟他讲他马上就来，他自己不来他叫他儿子来，然后他女儿也来帮忙，反正他全家都住在那个电动楼，他就全部来帮我。然后他每次来帮我什么修东西啊，我还是要给他小费，他都不跟我收。然后通常别人有包裹，包裹就是放在一楼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会帮我把包裹拿到我家门口。虽然我以后每年都要给他70块，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嗯，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台湾不会遇到的。好，而且老实说一开始真的很困扰，你才刚到那边你就遇到这样子不好的对待。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真的讲了，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就是尊重，大家相互尊重，只是每个国家你尊重他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直接拿钱给别人，通常有些时候会不好意思，怕人家不收。可是在美国资本主义，我后来发现资本主义有它好的地方，就是钱是共同货币，你可以用它来表达感谢，用它来表达尊重，用它来表达亲近，对方都会收。
嗯，
对。那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方法去 respect 别人，我觉得问题也就解决了。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小事情，你在国外会常常遇到，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你就是要用一些比较轻松，然后动动脑筋啊，这个思考的心态去面对。
是。刚听到不同的 Brian 的故事，都觉得你都很容易可以跟别人变成好朋友耶。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必须得在那边完成我的工作嘛，所以你就要动脑筋去想办法。那我这个人是比较不会去太认真纠结一些事情，因为你想想看，这个 Super 他跟我也无冤无仇啊，他对我不高兴一定不是对我这个本人有意见，一定是我的一些什么行为啊，或是一些说话的方式，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调整一下其实就好了。
所以当时在美国纽约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美国的您刚提到那间顾问公司，
对，
就是继续完成任务。
对，
完成任务之后后来又回到了台湾。
对，是因为当时我去美国之前，我跟我的 partner 已经创业了，那我们当时创业了都没有案子嘛，只能去补习班教书。那后来我们刚好两个人都接到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就讲好，就是我们各自去先去完成这个我们手上接到这个案子，等3年之后我们再回到，我再回到台湾，再合体在一起经营。因为顾问公司很需要这种所谓的 reference， 就是你过去的时机，那我们当时很需要这个时机。然后我后来在美国做了3年左右，那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回到台湾跟我的 partner 一起经营我们当年创立的公司。
是，
对，
所以后来就是一直在台湾就稳定的客源陆陆续续进来，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跟我们当时这个决定是还没有蛮有关系的，因为我在美国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案子，那个案子算全世界都有点名气，然后我的 partner 在台湾也完成了一个很棒的案子，所以客户就比较愿意把这些新的案交给我们。
嗯，
对。
那时至今日，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 Brian 一直在顾问业里面工作，然后你刚刚也提到因为你很喜欢这个职业，
对，
所以你一直持续到现在。那到今天为止呢，你对这份工作还是有一样满满的热情跟爱吗？
顾问工作其实到后来我们还是有做一个转型，就像我现在可能更重要，更多时间是放在教育训练。那这边的话会做一个转型，其实是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实际现实的考量，因为当时 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台湾的很多大公司还有一些外商都把总部移到上海，移到北京，移到深圳。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都是大的客户才会请顾问公司，那他们的总部都移到中国了，所以我们的案就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也遇到一些危机，那另外也是我们自己对这个工作，其实我认为人都要做热情的工作，可是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你的热情不会持续一辈子。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年的顾问工作，其实我们大概那时候也快40岁，我们就觉得到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我们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当时在做顾问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教课，好，那我们教的是我们客户的公司里面的这些成员，然后我们就觉得培训这件事情算是我们新的一个热情，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可以一次帮助更多人。因为我们在做顾问的时候，一次你只能帮助一家公司，可是如果你开课，你一次可以帮很多很多人，你的课只要持续开下去。对，那第一个遇到现实的考量，好，顾问在台湾这个随着景气下滑了。第二个是我们有发现新的热情，所以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慢慢投入更多资源在做培训。那这个培训主要还是以企业里面的管理课程作为开始，对，一直到今天。那开了之后呢，本来在企业上课，后来我们同时有写部落格，分享我们以前做顾问的一些经验。那本来只是当做自己的一个笔记记录而已，结果没想到当时在台湾很多公司都开始重视到专案管理，大家看来看去，诶，这两个人写了很多文章，所以就很多人关注我们，就敲碗要我们开这个公开班，对外的公开班。然后我们就尝试，结果开的还不错，运气很好，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也包括后来的大人学 podcast， 是，然后你们的管理顾问还有一些线上课程也都慢慢陆续。
对对，那大人学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周转。我们当时开始从顾问转型到开课，可是开课基本上教的全部都是管理课。那怎么会有一个大人学这样的一个职场两性的平台呢？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写部落格的时候，我们当时部落格写每个礼拜我们至少都会写一篇到两篇，那总要有题材啊。那很多人是专案管理的小白，你跟他讲教科书的东西，他一定看了觉得很无聊嘛。所以我们就在想，诶，结婚是一个专案，办婚礼是一个专案，规划自己的职涯也是一个专案，我们就用这些生活上的例子来解释专案管理的概念。结果呢，写着写着写着，我们看后台数据发现，真正讲专案管理的文章点阅率都没有讲职场两性的好结果反而大家是喜欢看我们讲职场两性的文章。然后呢，后来又发生一件非常搞笑的转折点。我们有一个跟随我们很多年的一个读友，他写了一封信跟我们 complain。 他 complain 什么呢？他说他看了我们的部落格这些文章非常非常专业，所以他就把这个部落格的连结啊贴给他老板，他希望他老板鼓动全公司人都要来看这个部落格，因为里面很多好的管理文章。结果呢，他老板点开连结看，刚好首页第一篇是这个如何搞懂女生在想什么结果他就说，你给我这个连结干什么？结果他才发现我们这个部落格里面太杂了，好，不是只有管理有文章。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好像也该处理一下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把职场跟两性这个议题啊，跟原来的专案管理部落格把它拆开。那职场两性要叫什么呢？这个新的部落格要叫什么呢？我们那时候就想到，哎呀，这些东西都是成为成熟大人很重要，可是小时候老师爸妈都没有教我们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叫他大人学好了。所以就2015年的时候，大人学就正式成立。对，然后原来的专案管理部落格还在，就变成两个部落格同时经营。
是，那大人学他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蛮人气很高的 podcast， 现在你们还有经营一个像海外数位游牧的一个网站，欢迎 Brian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谢谢。那个数位游牧点 press， 它是我们在2024一个新的平台。那这个平台主要是想要服务所有的数位游牧者，或者是所谓的艺人公司，或者是你是一个接案者，你是一个 freelancer， 或是你是一个艺人创业者，好，总之你是一个自由工作， 好，就是你的收入来源不是只有来自于公司的薪水单，你同时也有能力自己接案，自己做一些服务这样的人，倒不一定真的要在国外工作。好，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平台，其实也是多年来我们的一个观察。我们发现台湾很多很多的上班族，其实呢他们在职涯上遇到了一些困顿，倒不一定是找不到工作，往往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身心灵都平衡的工作。像台湾有很多好工作，好，薪水很高，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可能就要卖命，一天工作16小时，可能更多，然后都没有假日时间。那当然有一些工作可能比较闲，可是它可能就没有发展性，而且失去自由，你可能8个小时就算没事做，你也要关在办公室里面。那在这个时代，你想想看啊，我们古时候远古时候的农夫啦，或是猎人啦，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只为了这个可以喂饱一家人的肚子。好，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那么进步了，我们却也是要一天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才能喂饱我们肚子，这不是很不合理吗？感觉人类都没有进步，我们现在人类应该是更自由才对，更轻松可以养活自己才对。那很多人来问我职涯的问题，就发现他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他找不到一个平衡点。那后来呢，我们思考了一下，这个时代因为有科技的加持，第一个，你不一定要天天去公司里上班，你在家里也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第二个，你不一定要在台湾才能上班，你可以在国外也处理台湾公司的事情，甚至你可以在台湾接国外的工作。第三，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全职的上班族，也许你可以在公司上班，可是呢，你可以跟老板谈，也许你一个礼拜只进公司两三天，其他的时间你可以自由，你要出去玩，要休息，甚至接另外的案子，或是你成立一个私人的公司都可以，就是所谓的自由工作者。那以前自由工作者只有少数人啊，非常有才华、胆子很大的人才敢做这件事。可是现在在科技的加持下，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是这样做。那据我看最近一个报道，在美国好像是有将近1/7吧的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是数位游牧的工作者。那这个风潮其实在台湾也越来越盛。好，我自己周围就有很多朋友，有20几岁的，也有50-60岁的，他们的收入也不差哦，可是他们其实不用天天进办公室，他们用一台笔电，好，用这个数位摄影机就可以接全世界的案子，然后完成一个的工作。那这样的好处是，第一个，他兼顾了自己的生活，第二个，他在生命还有能量的时候，他可以去旅行，他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书，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或是照顾自己的父母。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时代该有的多元化的行为。那当然去公司上班也很好，可是呢，它不应该只是唯一的选项嘛。那可是呢，很多人真的想向往这个成为自由工作者，可他不知道怎么做。好，那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自由工作，可通多半都是一个哦，某某人他在巴厘岛带着笔电，然后也可以当一个数据分析师，可是很少人去谈他一开始是怎么从上班族变成这样子的，而且他赚的钱够养活自己吗？还有他是是谁发给这些案子给他，甚至他这个人家要怎么付钱给他，他要开发票吗？他要自己成立公司吗？这些细节好像很多文章都没有提到，只提到一个浪漫的想象。那我们就想要来做一个到底是如何 know how 这一块的事情，给大家多一点资源，让大家如果厌倦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你至少有一些guideline， 你可以一步步去试试看。这是我们数位游牧 Press 这个网站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资源。
是，那最后也想要请 Brian 来跟想要去海外读书或工作的朋友分享一句话给他们。
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想要去国外读书工作，甚至只是去游学打工也都好，我觉得你只要有这个念头，你不要想太多了，你不要去计算划不划算，你就去做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生真正最珍贵的资源是时间跟体力。你现在20-30岁，你有机会去做，也许你会花一大笔钱，会把你的存款都清空，可是你要想，等你40岁50岁，就算你月入100万千万，你也不可能再像今天这样毫无顾忌的去做这样的冒险。而且就算你50岁的时候才出国读书，也跟你20岁出国读书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永远再也没办法回到现在的状况。所以我自己觉得你有这个念，你没有这个念头当然算了， 你有这个念头，我希望大家即知即行，一定要去试试看，你不会后悔的。
是，非常非常感谢刚 Brian 送给听众朋友的话。那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 Brian 来到节目上，谢谢你带来精彩的职涯经验，还有海外工作与生活的挑战，以及大人学在2024年的新计划数位游牧网站。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一集对数位游牧网站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点击节目下方的资讯栏来了解更多数位游牧网站的内容。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截图收听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现实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可能喜欢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有想听的主题，想分享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知道。那最后也邀请 Brian 和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